请翻到课本103页。我们上一堂介绍斜键的部分哦，那第五行这边哦，斜键呢哦，就是有具足五项而圆满哦。那这五项呢，就是所谓的五种心哦。那第一个呢是有愚昧心哦，这个愚昧呢哦，因为他愚昧无知，不了解哦因果的道理，才会呢升起邪见哦。那第二呢是有暴酷心哦，就是这个暴恶残酷的这一种心哦。由于他呢生性暴戾，那喜欢作恶呢，以为否定因果就可以不受恶报哦。那这个呢在我们社会上呢有常见哦，这是一种就是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哦，就是自我说服自己啊，自我催眠哦，就是因为如果说呢他呢就是欢喜作恶，那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呢，可能他如果去相信的话，他会有所顾忌哦，那他会有所恐惧，就不敢为所欲为，所以呢就自己呢哦，自己给自己这种鼓励打气，彼此之间鼓励打气，说呢这个不会有这种事情哦，没有什么善恶果报哦，所以甚至呢互相的激励彼此去作恶，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哦，所以呢这个其实20年后可能是一条小虫哦，也不一定哦，所以这是不一定的哦，所以这种就是属于作奸犯科型的，他喜欢作恶，可是他不敢去面对，不敢去相信说这个因果善恶这样的一个道理哦。那接下来呢是第三种呢，是有月流行心哦。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心中呢邪知跟邪念太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如理的去观察诸法的现象。那实际上呢因果的道理是非常浅显的哦，就好像说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哦，就是麦种一定会生出麦芽，那这个麦子是果，麦种是因。那这否认因果呢，就好像说呢麦子不一定从麦种生哈，这样的愚痴可笑哦。所以呢，像我们其实从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其实是非常粗显的一种因果的道理。那至于甚深维系的因果的这个因缘法呢，其实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去察觉。可是这种粗显的，其实我们随处可见哦，从我们自然的现象都是这样子的哦。那可是我们呢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一种所谓的世间相啊，我们常常会就是觉得说，哎呀，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一些状况，什么小人得志啊哈，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心不是很平啊，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我们摆在身边的或者是呢种种的这个社会消息呢，就有些人他生来就这么命苦哦，那从小啊就遭到遗弃，但是长大又怎么样哦，那好像他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恶事，甚至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人，但是他的这个遭遇非常的不好。反倒我们见到很多的这些作奸犯科的人，他们还可以逍遥法外，然后还可以就享受种种的这个奢华的那种生活哦，就是有些人就会对这样的一种现象呢哦，就是暂时眼前的这种现象，他认为觉得不平等，所以他否定这因果的道理。那事实上呢，我们从自然界的现象来看，其实呢它呢只是一个暂时的，我们要从长远的这个轮回来看的话哦，这个生命不是一生，是生生世世的话，种善因一定是得善果，种恶因一定是得这个恶报哦，这是肯定的哈。那第四呢是有这个失坏心哈，因为他丧失了慈悲对待众生的心哦，不但呢没有办法呢来做这个布施这些善行来满足这个众生他们的需要哦，反而呢回谤说布施啊没有真实功德啦哈。而乐于这个杀害牲畜哦，去祭祀大自在天呐、啊，执着这些才是善妙行哦，有真实的功德可言哦。就是呢，过去啊，哦，现在也是一样啊，就是有，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我去拜拜啊，哈、哦，就是杀害这些动物啊，哈、哦。那个拜拜要有三声嘛，那才能够得到保佑，而不是说我这个行善可以就是得到保佑，而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出发点呢，就是以这个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主 而不是呢一个这个慈爱众生的心，所以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愿意去伤害众生哈。他我们说，过去所谓的牺牲嘛，就是用这些动物去祭拜这些神明啊，或者是过去我们就是所谓的中国这个有这个三牲嘛哈，那个祭拜的时候有三牲，就是三种这种动物。那慢慢慢慢的，现在就是他们有一些他这个学习佛法，或者甚至有一些这个儒家的这些学者，他们也就是认为这个拜这个荤的不是很好，所以会鼓励呢家里的人或者家族里面的人，就是祭拜呢改为素。那家里面呢或家族里面的人，如果说他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见的时候，那他又是特别就是执着于这个些古礼的时候，那他会觉得说呢，就会把说这个家里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会推脱到这些拜树的事情上面来，就会说这个，哎呀，你看我们这个拜本来拜荤的就好好的，那拜树了之后呢，就是好像这个神明不高兴，因为神明就是爱吃肉，那你又拜他树，拜他树结果就是不保佑我们，甚至呢他降灾给我们，那使令呢家里呢种种的不平安，那这就是因为他本身他没有这种正直见，所以他对于这种改变呢，他心理上面就感到不安，然后就会这种好像会声会影的，或者是把一些不吉祥的事情就推脱在这上面。那其实呢，这个出发点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像过去的时代，他就是这个肉食比较少嘛，逢年过节才会有这个杀鸡宰羊，所以呢，就为了自己呢，想要这个吃肉，然后找名目呢去这个拜拜，这个也是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吃素的人有些人吃素的人，他就是呢，他吃素了之后呢，他还是觉得说，比如说家里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小孩子不要吃素，因为小孩子正在成长发育的时候吃素会营养不良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就是甚至呢，就是说就是阻碍他呢去吃素。那我已经这么老了，再怎么吃也吃不了多少过去吃的也够多了。那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真正的说出于慈悲心来吃素他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以这个自身的营养、自身的利益为主考量为主。所以像我们说吃素的人，他有人就是有所谓的这个蛋奶都不吃，有的是蛋不吃奶还吃那有的是蛋奶都吃。那其实呢，就是我们是哪一种呢就是看个人的选择那像有的师姐啊她就会说这个吃素之后我特别重视说一定要喝牛奶每天一定要喝牛奶，说这个牛奶是滋补的，不然这个吃素会营养不够那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提出来说，哎呀，喝牛奶其实好像对牛这个乳牛啊，也不是很人道嘛，甚至有一些这个学这个社会工作的啊，社会学者，他们就是社会工作人员，他们也去这个牧场啊，去实地的查看啊，那因为就是这些乳牛，它可能要生产大量的牛乳嘛，所以它有的时候它这个乳腺啊都会发炎啊，或者是太过的这个取它的这个牛乳的时候，它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出来的不是白色的，都是那个血色的所以有些人看了之后呢，他就会说，哎呀，其实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喝牛奶啊也不是说这么的好嘛这么好，因为好像对这个牛也是蛮剥削的。那师姐啊就听到这种话就会说，哦，那个是站在这个对牛的这个慈悲的角度上，但是在营养上面来讲，我们还是应该要喝牛奶就是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是到底是以自身的这一种营养为考量为主呢，还是说以这个慈悲慈悲众生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有些人他是因为说一听到说，哎呀，那个牛奶他是这个过敏源然后好像他自己身上的一些什么问题是因为喝牛奶来的对身体不好，所以就赶快马上就禁绝了 或者是说这个牛奶现在很多的这个研究也说我们这个东方人的体质就多半呢就是有这个乳糖不耐症，所以这个牛奶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很难吸收，那对于自己呢自身的这一种就是帮助不是很大的时候，他就愿意就是说这样子的摄取，所以在这上面就是说这个施坏心就是重点在于这个慈悲心的这个份上，就是我们以这个慈悲心或者是利益自己的这个心呢来这个对待众生，让我们来做这个抉择。所以其实我们看说我们说这个我们的欲界众生啊，像我们人啊就是有四种饮食嘛，四种食嘛，一个是断食嘛，那个是从食物上面去摄取的，可是我们还有这个触食啊，乐意触食，就各种的境界令我们欢喜的，这也是滋养我们这个身心的，还有这个这个意思时就是这种希望心嘛，人总活着总是有一点希望，还有这个事实就是这个八事，八事摄持的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果报体的这个生命。所以像其实我们像看过去的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像这个广清老和尚，他当初呢他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他就是其实他在这个山洞里面闭关，他吃的非常的少，后来好几年都吃一颗这个素，那可是他还是就是说能够维持他的生命，然后维持他这个修道的这个报体，像我们看这个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啊，吃那个荨麻吃到整个身体变绿了。所以他们其实我们如果说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其实能够保持一种清净心的话，对我们来讲身心来讲是一种很好的营养，如果说以这个健康来说，像过去这个雪茹老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我们看他的那个相片非常的这个仙风道骨，非常的这个消瘦。那他过去呢听这个净空老法师讲啊，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日中一食，那时候呢他吃的也很简单，就是简单的面，然后这个几根蔬菜这样子吃。那净空老法师呢那时候很年轻，那也学习这个李老居士这样子做，这样做了八个月呢才跟这个李老师报告。那李老师听了也很惊讶，因为想说这么年轻的人他可以这样子吃，然后问他说你吃的这样怎么样，会不会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吃了之后可能怕说他体力不济啊，或者是说觉得说精神不好，那净空老法师就觉得说他虽然这个日中一食，但是他觉得非常好，精神非常的这个清爽。那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真正的营养跟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健康的状态跟我们心理状态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那而不是说一定要摄取怎么样充分的这个全套的这种这个养分。所以过去呢这我们说这个科学跟医学的这一种这种发展啊，就是都也一直在等于是我们说的日新月异嘛，它是一直在改变的。过去就讲说饮食有这个六大类一定要均衡，那现在其实也改了几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也改了，有一些这个就是营养学家这个医学家呢就是认为说那个其实呢他们在提出来的这一个重要的饮食里面呢，他们也把这个肉食呢去掉了。所以其实这个科学跟医学呢它其实它是会改变的，它随着它研究的这个领域不同还有它深入度不同它会改变，可是佛法它是亘古长新，它都是不随着这个时代而改变。所以我们说它是这个佛所说的它成为这个经典嘛，它就是恒常不变的。那我们从这个过去的这些大德的修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我们真正的这种健康啊，真正的这个营养啊，不在就是说这个什么饮食的调理或者是这个住院的治疗，特别这个最新进的这些治疗就过去那个虚云老和尚啊，他有几次他就落难曾经呢就是这个掉到这个淹水啊，要掉到水里面去然后后来被人家救起来那时候都已经这个排便都是这个血了那个状况非常的虚弱然后这个也曾经呢就是在那个被这个倒塌的这个墙啦压到被埋倒 哦，也是这样子，也是没有经过的时候特别的调理。老人家呢，这老和尚他是怎么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呢？哦，甚至他被这个红卫兵吧，哦，就是这个那时候共产党嘛，哦，就是这些打的这个肋骨都这个断掉啊，那他是靠什么来把他的这个身体恢复呢？我们平常呢，我们可能过不了，因为骨头都断了嘛，筋骨都受伤了啊，哦，那但是他就是靠着禅修打坐，哦，他这个被救起来之后，被挖出来之后，哦，也不吃什么，不喝什么，不是没有特别的调理，就是在他的这个那个疗房里面静坐个3天7天，哦，不吃也不睡，那他就整个身体恢复过来，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禅悦为食，哦，所以其实呢，以我们这个色身的滋养来讲的话，还有我们这个身心的安乐来讲的话，哦，其实呢真的要从这个佛法上面去下手，而不是说以自己的这个利益为这个考量，哦，那第五呢是这个有复辟心，哦，是为无名愚痴所复辟，哦，所以不觉得呢邪见有什么羞耻，哦，往往还这个义正言辞的大声疾呼自己的理论，哦，不但不知道邪见的过患，也不知道呢应该怎么样来远离邪见。那以上这五个呢，如果缺少其中的一项呢，这邪见就不算圆满，哦，虽然这邪见呢还包括其他的内容，我们说有五种嘛，哦，那在本论呢这里提到的就是属于这个断灭见的四个内容，哦，因为有这个断灭见呢就会随顺12业而不行13业，哦，就是否认有因果呢，所以对这个善行呢起的这个怀疑心，那就会随顺恶行，哦，因此呢这个断灭见呢是一切邪见中的最严重的，哦，所以这个邪见啊，其实我们上礼拜也是在强调说，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呢？因为学习佛法我们才懂，真的不学不知道。其实包括我们这佛教徒，有时候听一次两次三次都还听不懂。我自己在这个学习佛法上面，有时候这个同样的这个经论啊，听了好几次，可是我今年听明年听跟后年听，其实这个你这个领悟的这个内涵不一样，然后过去有时候听了两三次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以前这样听，以前听过去都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哦，那听到这个多少次之后才会发现，就是随着自己的这个程度，哦，才会慢慢的发现自己的这个不理解的这个地方，哦，所以就要多多的学习，多闻熏习，哦，先建立正知见，哦，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他这个一生啊都是讲经说法嘛，哦，那我们上次呢上礼拜也提到，哦，就没有讲完，就是这个最近啊，就是这个一年多来常常就是有去，因为就这个基金会之变，就是看了一些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研习的这些报告，哦，那这些老师他有些很年轻啊，甚至二三十岁，那有一些也是在这个社会上的，就是他的这个事业有成的，那我就发觉到说呢，我们其实呢，就是过去啊都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个教育啊，就是因为不懂得这种传统的这个教育啊，不懂得这个佛法的教育啊，不懂得因果的教育啊，所以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电视一打开全部都是这个作奸犯科的，然后综艺节目呢都是教坏小孩子的，哦，我们就看说，哎呀，这些所谓的这个艺人啊明星啊，为什么总是要穿着这么就是比睡衣还不堪的这些衣服，哦，那出来这个蹦蹦跳跳的，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教坏小孩子。可是当我在这个看这些居士嘛，哦，他们可能学佛或者是学习传统文化半年啊几个月啊一年，那他们提出来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说，哎，其实这些也不能怪他们，哦，因为他们也是一样同样的心声，说我们过去都不懂，我们过去不知道，哦，那就听到说有一位这个大陆的这个也算是艺人吧，哦，就是所谓的明星嘛，哦，就是演员，那他就其实很年轻嘛，好像才这个30出头30岁嘛，就讲到说他那个过去整个一个成长啊，其实家里面就是父母亲啊不是就是已经离异了，那整个那个成长过程呢，啊，也是就是很多的这个辛苦，哦，一直到他这个遇到这个老和尚， 在净空老法师听到老法师的法带之后呢，他这种听闻是怎么听闻呢？一听之后啊，这个叫做好像我们所谓的上瘾一样，停不下来，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是听到说把这个，因为老和尚的这个讲经法带都是有这个光盘嘛，光碟嘛，就是他要去拍戏，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演艺人员他这个拍戏有时候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他就拍戏呢就带着他的电脑，就带着卡那个光盘呢就一起带去。然后呢只要呢没有那个排戏的时候呢就听成天就是听。那他听呢听到说晚上还舍不得睡，那他舍不得睡可是还想听怎么办呢？他就是放在床头旁边继续听，就是这样子的。你说这么小的孩子，他二十几那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接触，然后一听过去听起来也做了很多坏事，对父母亲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心理上面也不是很健康，也不是很平衡。但是他这样子一听了之后，他整个改变，他也去影响其他同行的，同样是演艺人员，他们就说其实他们过去可能也拍过不是很理想的片子，也是拍过一些杀到淫妄的片子，可是那时候他们就是不懂他不懂。所以我们在看的人，其实你看到这些人他做的不管他是真实社会上做坏事的，我们所谓的作奸犯科，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舞台上面做了一些我们就是说影响世道人这个人心的这些事情，其实他们就是因为不懂就是说如果我们多一点这个慈爱心的话，多一点包容心，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其实这么多我们觉得不理想的事情，都是源自于说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见那我们主要呢从这个因果的观念是非常重要，因为过去不懂嘛，所以就是以这个以利为主嘛，只要这个利润高的他就去这个接。所以他当他这个听到这个净空老法师的法带之后，他过去这数世三根这样发起来是没日没夜的这样听啊，听到甚就是饭也不想吃，然后就是非常欢喜所以其实呢我们很多的这一种就是错误都是来自，包括说社会上我们就是说学校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对待孩子或者是说这个安亲班的这个保姆怎么可以就是这些虐待小孩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职场上种种的这些挫折，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怪他们其实还不如我们多多的这个发愿，说将来呢我学习之后我有多少正知见，我就影响我身边的这些大众，我如果有法缘的话，我这个缘多的话，缘广的话甚至可能是这个一个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学校的老师那我可以影响多少人，我尽量去影响，让大家呢有因果的观念，有正确的知见这样才呢比我们这个批评指教呢可能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影响会更好一点所以包括我们学习佛法也是，我也是感觉到说这个每你在从初开始学的时候觉得说佛法实在是很好，它解决我们这个内心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还种种种种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佛法里面得到答案，只是说这个有深浅的不同。但是你可能学了五年八年十年之后，你会发现到说原来我过去也是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误观念，很多呢我们虽然在这个佛门里面甚至都出家，可是你不学习佛法的时候，没有这个正知见的时候，我们甚至这个邪正也没有判别的标准也都没有办法懂。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过去在这个有一个师兄他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在一起相处呢就是说觉得这个师兄人非常的就是说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进相当的精进，非常的努力。可是呢就是有一点呢，我就是觉得说他特别的总是这个特别的悲切特别的悲切，就是整个人对他的这个自我要求非常的高。他整个修行啊，因为我这个师兄他是在这个在家里面就是大姐然后呢从小就是表现很好，他自我要求非常的高然后对他的这个弟弟呢也非常的照顾，是一个很好的姐姐，而且是父母亲呢等于是掌上明珠一样。所以他来出家之后呢，作为一个出家人，他自我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那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曾经就是一起共事，我就觉得说哎呀他的这个 就是特别特别悲心，所以他总是很容易啊，就是很容易就看他流泪了。也不是说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到场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法师他特别的，就是很容易流泪，很容易就是很感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甚至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带那个沙弥嘛，那沙弥他们这个班要结业的时候要出来讲，就是大家要讲一些勉励。那我们这个师兄啊来的时候就是蛮赶的，然后这个跟大家勉励的时候也是就是讲了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刚刚来的路上看到一只这个蚯蚓很大只嘛，因为我们住在山里面，那蚯蚓都是这么大只的，这么粗这么大、他看了之后他就流泪了，因为他就觉得说看到那个蚯蚓就好像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他就觉得说特别的悲悯这些小动物。那我们就因为这些沙弥也就觉得是怪蛮奇怪的，因为刚好像跟这个主题不是很一样。那我也觉得说也没有错，我们就是学佛修行，那时候就想说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嘛，就是学佛修行应该就是能够视一切众生如父如母，这是本来就是佛给我们的教导，你要有这个平等心的，因为每一个众生他过去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啊。但是就觉得不知道哪里怪怪的，总是说不出来，然后常常那个师父也常常就是劝他不要这样子啦，那时候都不懂，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问题，就觉得说我们修行人能够有这样的慈悲心不是很好吗？像我看到那个这个大的蚯蚓的时候，虽然也想把它当作我过去世的母亲看，可是通常我都是吓得赶快逃的，这个比较那个害怕的心比那个悲悯的心来做，心理上面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后来就是在进一步的学习之后才知道说，哦，其实我们修行是应该要保持一个中道，因为在经典里面讲，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这种受因的一种境界。就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对自己的这种思想呢，压抑得太厉害，压抑得太过的时候，它会爆发出一种特别悲切的这种心理。在你在修行的过程特别悲切的心情，那时候你会看到这种小动物啊，甚至一个小蚂蚁小虫啊，你都会不由自主的悲从中来，然后就是就会这个热泪盈眶。可是如果说我们修行人就是对自己呢时时呢要有这种觉察，如果说我们没有就是觉察到说自己已经有一点太过偏了的时候，他一直让放任自己这样的状况下去的时候，他最后就是着了所谓的这个叫做悲魔。悲魔，那我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学习的时候不懂得判断。因为在其实我过去是在这个就是禅宗的道场嘛，禅修的道场，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这个修这个打坐打七，但在这个打七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禅修的相关的这些就是说知见都有，就是因为我们在打坐的过程里面，有些人他会气机发动，他会这个全身他会这个有一些这个就是颤动的这个现象，或种种的现象会出现，那有些人会大哭，有些人会大笑，他其实他是一个暂时的情况的时候，他是还 OK 的，因为它有时候是我们身心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这个表现。